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蒂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今天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聊，在关税的影响之下，到底我们的台商，我们的这些台厂应该怎么样去因应，怎么样呢能够跟着美国再伟大，我们也不会受伤甚至受贿呢。在我们节目中呢，过去2个礼拜我们陆陆续续也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跟几个媒体合作都谈到台商的阴影，非常巧，其实应该是说台湾的媒体财经媒体对这个话题都蛮关心的，所以呢像财讯呢在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也讲到了类似的话题，封面故事的标题叫做台商转股时刻，跟着美国再伟大。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副总主笔郭廷玉呢，请廷玉来跟我们聊聊到底我们台商要怎么转股，这转股会不会没转成又变股车了呢？好，对，廷玉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早，姐夫早。
是，我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自己这次在这个做专题的时候到底你们调查到的这次关税影响对台商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没有一些数字可以参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单位都认为是秘密没办法公开，可是很多事情其实可以预估或者请专家做一些预测的嘛。那你们在这次做的时候应该也有去这个来评估一下到底这些影响有多大，对不对？
我想其实因为这次的关税，它是川普等于是他用人为的手段来改变经济资源的分配，就是他用这个关税就告诉你这个要课多少，但是如果你拿投资来换，或是你政府拿采购来跟我交换，我就可以给你低关税。那我想这个跟我们提到1990年的时候 台商到大陆去投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当时是利之所趋嘛，就觉得去那边便宜啊，那台商也可以等于有一个新市场，但是先是以外销制造便宜的成本为主，然后接着就会有一些厂商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内需市场，所以就是利之所趋，很多人就慢慢的过去。其实它是慢慢的，因为大家就慢慢的评估嘛。但因为当时其实也有所谓的借机用人，但是大家就是评估自己可以的状态，再合法就过去了。那再来就是2018年的时候，有一波是台商回流，那个是等于是在美国客户的要求之下，那当然台湾的 政府又给予一些鼓励啊、措施啊、减税这些让他回来。
嗯，
但不一样，这次等于是川普用关税哦，或者是半强迫的方式。那这个背景是有一个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因为当时其实很多的这个供应都中断了。那我想，其实包括美国在内哦，他们就会觉得，很多物资在这种特殊时期啊，就没有啊，国内就没有，包括你的医疗品，甚至像这些山西的产品啊，齁，这些当时都有断货断链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川普当然他现在一方面关税是想帮美国扭转这个他贸易逆差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他要强化美国国内的供应哦，所以他其实就是用这个到大家去投资的方式，他就点名了几个重要的产业，大概就是这样的背景。所以这个台湾这一次台商去美国的投资，它的背景跟过去几次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挺讲到一个重点，说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川普做这些事情真的是为美国着想，我们必须要这么讲哈。只是他使用的手段实在太疯狂了哈，甚至我在节目中曾经讲说，他的行径有一点像土匪了，什么都要哎、欸、啊，这个
内部就说他是航海王，
航海王，
海盗船。
对，但你说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说，他该要的没有少到、欸、好像他真的是大成功、欸、
对呀、啊，就是你会觉得，如果我是美国人，因为其实就事实来看哦，美国人对川普的支持度还是在高位的。那这第一点就是包括我们财讯这次有写到，川普在这个当选的言就有讲到他的承诺他就一定会做到。
嗯，
其实他的这个风格从他2016年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几乎就是他说到他就会做到，不管那个过程跟手段。那因为他这一次其实我们有提到他在当时的原话哦，讲到说他的施政信念很简单，许下承诺就会信守承诺。
嗯，
那他当时提到重要的承诺包括遣返移民。
嗯，
那这个当然对很多美国人觉得治安啊或者是影响很大。那再就是加征关税，再就是俄乌停战。
嗯，
目前来讲加征关税当然有一些还没有定的，但是大势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想大概是这样。那俄乌停战就美国人的观点，他会觉得川普真的有做到，因为我们有提到过支持川普的选民基本上是来自于美国中间那一块哦，中西部的选民支持他当选的。
嗯，
那这些选民其实就是过去这大概40年全球自由化贸易，这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的受害者，因为等于是美国的制造大量的转出来，是但因为成本的关系，它大量的转出来，可是得利的就是这个东边跟西边哦有全球化，他们包括科技业，包括华也其实都蛮得利的，但中间这些重工业的制造者啦，各式各样家具制造商这些哦。他们的工作当然就大量的移到亚洲或是其他新市场来，因为成本当然是很便宜，从成本角度并没有错了。
嗯，
但是他们当然就丧失很多工作机会，经济也很不振。那其实几十年来他们的薪水增加的幅度几乎是就只有10几%，很有限，你很难想象齁。
嗯，
所以当然他们就支持川普当选。那我觉得川普到现在他很满意啊，
是
那这个资财高涨，不像很多国家你会发现这个选完了之后大概半年通常支持度就没有那么好嘛。
嗯，
但是我想说其实如果你是美国人的话，然后因为川普口才好啊，他讲的话就是一般的然后就是一般的人都会听得懂，他们都觉得好像川普帮他争夺回来很多过去他们失去的，就这些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会这么觉得。那再来有一个环境上面，就是说其实美国现在的通膨就经济统计数据来讲它并没有很差哦，就物价上涨的状况并没有到失控，而且都还在控制之内，还好一点点。
就以主客观条件目前的整个大环境来看，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对于他们的做法其实基本上是支持，我甚至认为说，就算川普这任做完，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出现的话，这些政策接下来接任，不同党派，万一是不同党派的人接，他也不敢回去随便调整，说，哎，我就不要 这些人到美国设厂了，也不可能做这，也可能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嘛，对不对？好，那你其实你刚刚有讲到说，川普呢，真的是站在所谓的美国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是他的所谓的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口号，似乎也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产业都把它全部搭回到美国去生产制造，它还是有它的怎么样，有它的战略在嘛，所以我们看它基本上要求的可能都是这些比较高科技的产业，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啊，其实川普自己就有讲过，他并不希望这些做衣服的、织袜子的、做鞋子的都回去
了。那
对，他甚至还讲过说，你铅笔不用用一盒啊，你用两支也一样啊，因为那时候大家在抗议说美国人还能做铅笔嘛，他有讲过这样的话。但我想，其实他要的是战略的产业。那时候战略产业就是，当然第一个就是说，万一有发生战争或者什么时候，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嘛，重工业那。现在当然这个半导体 AI 就是未来的战略，现在就是战略产业嘛，所以他觉得半导体怎么可能这个全世界60%的产量在台湾，然后90%的高阶制程在台湾，这对美国来讲太危险了、哦、如果到时候就像疫情的时候啊，这供应链断掉，那大家都要来拜托台湾这个出半导体一样的意思啊，那更何况现在很多 AI 还会用在军事啊，这个高速运算上面，所以他要 AI。 那 AI 本来其实就是美国带出来的技术啊，只是他制造这个使用制造到包括半导体跟 AI 伺服器在台湾嘛，那其实2018年就大量的从中国移回来台湾生产，那后来觉得台湾也不行啊，都不能在台湾，所以就有一些开始移到像墨西哥啊，到哪里去生产。所以它战略产业呢，第一个就是 AI， 那还有就是 AI 相关的一些什么半导体啊、封装啊、测试。那我想这个在台积电，所以它就是一直要叫台积回去，用尽各种方法。那当然，我觉得对台湾人很伤害感情，就是他一直说这是我们偷走技术，其实这不是事实嘛。
本来就不是啊，是他们不要的，怎么说我们是偷的呢？他们不要的叫我们做啊，怎么是我们偷的呢？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是这个人，就是我觉得他的手段。就是其实他手段是有很多大家都觉得三条线的啦，
是。
那当然另外一个叫那个重要的战略产业呢，就是制药是明显的，但他常常在那边喊说，如果需要不回来，我就要克250%的这个税率嘛，
对，
那个我现在相信制药对美国很重要啦，就是你不能说都在国外，就是美国的药价很高嘛，
是。
那不管怎么说，那他也曾经讲过他要什么这。压迫这个药商吼，要大
降价
什么的，对。那我想，如果这可以成功，我相信很多美国人也会高兴吧，因为这么多，这个美国药价真的是非常高嘛。那再来就是，包括一些重的机具啦，吼，钢铁这些关的，还有一些是汽车，他之前透过汽车的关税，可是他后来跟这个
日本
的谈判，然后那也是等于让他回去。那因为我觉得汽车对美国来讲，美国是可以生产，但是不太具有效率，就是它只有几款车子在玩，
是啊，
那就是要竞争啊。但是他对钢铝这个东西是很在意的，所以钢铝就课了高关税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除了他的战略方向，他也开始有一点实验的性质，就看看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谁能够回来。那其实在这里面，半导体跟台湾是相关度是最高的，但是它其实就常理来讲，这个半导体不税是很难的，因为它其实我们直接半导体出到美国是很少的，就是占大概10%，因为半导体就是我们一般您可能可以看到照片，就一颗黑黑的这个晶片，它放在各式各样的板子，然后各式各样的机器面，那其实呢，它都是装在啊，比如装在苹果的手机里面呐、
啊，对呀、啊，
装在电脑里面呐、啊，装在这个 AI 伺服器里面，所以它的本来它就是从台湾直接到美国就很少，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怎么计算里面价值是很困难。那但是它不管怎么说，就是就是用国家的方式啊，用什么方式，就是要压迫台积电要回去。那其实台积电目前在美国的产能，也占它总产能，我记得就算是它前期这个650亿美元完工，我记得大约也是4-5%，就是占总产能，其实是没有很多。但是我们卖给美国的比例是很高的，大概要40%。如果你真的把终端产品的这个 交到美国的比例算进去，当然是很高的。
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可能把装有晶片的这些终端产品断在科半导体关税这个范，这样科下去，我觉得不是只有美国的这个民众受不了，全世界的这个厂商跟消费者应该都受不了，这是一个大灾难。所以你讲的没有错，半导体的科税怎么科这件事情，现在也大家是非常关心的事情哦。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有比较有利于台湾的方式出现，但目前看起来我们也不晓得到底有什么方式啊，最多想到就是台积电要再多贡献一点就是了。可是
对，就是大家在考虑。其实我觉得你看哦，就是大家常常都会觉得川普对台湾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如果想你是川普的话，你跟全世界哦，这比如说重要的20个贸易伙伴的谈判，好，那再加上俄乌战争啊，那他又要用这个，比如他又要用石油去卡俄罗斯嘛，他说他就说啊，这个印度你买俄罗斯的天然气跟石油用便宜的价，那这样不行，我希望你不要买，等于他要切断这个俄罗斯的晶圆嘛，所以印度不肯嘛，所以就把他从这个关税从25加到50嘛。好，那还有就是像巴西总统说他要去美元化，啊，不要。全世界不能有只有一个皇帝，那这样子也被加到50%。就是说川普关税除了用在他实质在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之外，他还拿它来达到他要重塑地缘政治的某一些目的嘛。
嗯，
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川普脑筋里面装很多东西，就是你说对台湾的这些细节他有没有这么清楚，我是有点问号。我觉得在川普的脑筋里面，台湾呢就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旁边，哈，它是一个有地缘位置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半导体做了很多，但是在美国少。
我觉得
基本上他不太可能太多的印象。
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他的脑袋里装不下台湾所有的事情，什么关税多少或者是什么，他脑袋里就只有台湾的部分，大概只有台积电池，他能够从台积电炸多少。能炸多少就算是多少，那至于其他对他来讲都其次，那个可能是下面的去谈就好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婷玉来聊这次他们财讯双周刊的封面故事啊，再来看看到底面临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台商应该要怎么样来转股呢，待会告诉大家。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蛀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主笔郭廷玉，请廷玉呢来聊一聊他们这次的封面故事啊，讲的呢还是美国这次的所谓让美国再伟大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全球产业的变化，当然是台湾哦，台商哦，是我们的重点了哈。刚跟廷玉聊了，就是美国的这个所谓再伟大计划，其实站在美国的立场来讲，的确对美国来讲是好事，只是他使用的手段，招致了非常大的非议，其中当然就是关税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川普在4月2号宣布的关税，也就是美国解放日的当天宣布出来的关税，真的是让大家不只是大吃一惊哦，是真的吓到很多人，可能都昏倒了。先昏倒的当然就是金融市场，你看全球股市，像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股市一天全面跌停，然后后来呢又一天全面涨停，这种情况非常的疯狂哈。所以要请教一下廷玉哦，就是说你觉得我们这次在跟美国谈关税这件事情上面，尤其最近又闹出所谓累不累加这件事情啊，怎么看？就是全世界的人在跟美国谈关税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美感？你们觉得说，真的在跟美国谈的时候，什么方式可以达到？不要讲双方都满意，但至少可以寻出一个平衡的点呢？
那其实时至今日啊，当然也是事后来回想哦，就是我觉得川普在谈关税，虽然他有团队，但是看起来就是他最后拍板，就是他没有拍板，这东西都没有，不管你跟下面的人怎么谈。那我想这个之后大家有传出来说，包括他在越南，他自己在社交媒体写 20%， 但是越南的官方说他们当时谈的是11%，
是啊，
11%，
这太离谱了。
就是像类似的案例啊，本来都快谈好，他就通通电话，他就觉得对方态度不好，拉加到39%。那我想，其实这东西就证明了，第一个就是，就都是川普自己一个人，至少在最后定案的时候，他就是最后会看来可以会改。那这东西，我相信也。就是你外界是没有办法要请他晚点宣布或是什么，这不太可能，但是他是很多变的，这是第一条。那我想第二条的话，他其实就是在谈判的过程，反正看起来就是尽量的就是抬高价嘛，漫天喊价，然后最后再跟你杀个价钱。现在大家都觉得哇，这15%简直就是好像觉得是一个优惠的感觉。那本来日本觉得很高兴啊，他们觉得那这样欧洲国家的这个汽车还是20%的时候，25%的时候，日本谈到15%，你都觉得很高兴嘛？
当然，
都没过两天，没过两天就一样，那大家就是站在一样的起点，那不是又要开始竞争了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变化是蛮多的。那当然，站在台湾的立场，其实台湾的对美国的这个出超金额是很大的哈，包括这个到700多亿，第七大的贸易伙伴。那为什么会跳得这么快呢？就是说，从之前大概前几年，我们就是美国占我们的出口大概10%，到现在已经最近几个月已经到30%了，
对，
就是非常的高。那本来就是很金额很大量，那这个金额很大量就是来自于 AI 的伺服器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那几个或 Google 啊那种Meta 这些，他们的投资金额非常大。那这个企业资本支出它跟一般的消费者不太一样，是它金额很大，而且待得很大，而且时间很短，所以它就在短期之内就造成了台湾的这个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加的很快。那我想今年应该都超过日本了啦，这个金额很大。那所以虽然说我们的国家比较小，经济规模比较小，人比较少，但是金额非常的大。那我想其实这个在谈判的程当中，当然这个他如果紧咬着你的这个贸易顺差，这个就很困难了。
他不是说我们是肮脏十五国吗？我们是列在肮脏十五国里面。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诋毁你。那我又想过说，那你好 好吧，你用这种谈判的手法一般可以这样做吗？我觉得因为他是全世界这个权力最大的人嘛，
是没错，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用的，不见得你跟别人去谈判你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讲
就是
所以讲到这边我就觉得我们之前认为说应该跟美国输成，所以你看我们对他的出口的这个数字比例拉得很高，本来以为美国会满意才对啊，结果不是，这个反而变成我们的一个软肋，很大的致命伤啊。美国看到你对我的顺差那么高，那管你是不是从其他地方转到我这边或怎么样，他根本不管这，他只看那个数字，绝对数字， 对不对？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也有点误判就是了哈。那讲到关税这件事情，我就要问婷一件事情，我们最近在吵所谓累加关税这件事情，自己到底在我们宣布 20% 关税的当下，你自己知不知道那是累加的呢？
我心里并不晓得，因为我并没有看到这么详细的数字，
是不是？
然后等到就是说大家这个媒体大家在质疑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这不算说是他然后他发了一个新闻稿嘛，就说他有讲，那我也会觉得说这个政府应该要就是应该你要提早沟通啊，你不能说啊大家没有发现齁就不讲，所以这我觉得很不应该。而且那个时候在这个之前日本有先发现了，
是啊，
日本就吵起来了，
是啊，就在前一天而已嘛，对不对？那你人家都有发现了，然后去紧急去谈了，那我们公布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讲得更清楚？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我们要检讨就是了。好，不过你刚刚讲的关税，其实关税也许真的只是一个手段了，也许像你讲关税要磕多少，坦白说那些官员谈的再多都比不上川普那个脑袋或者他的嘴巴，他到最后拍板定案，不是有人这个像你刚刚讲了那个谈的跟最后川普讲的都不一样嘛，齁。可是关税是一部分，但我们看到是很多在谈关税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附带条件，那个附带条件其实我觉得才是重点呢，
对，其实这个附带条件也是大家说很有争议的，包括日本跟韩国嘛，他们都有一个投资金额，很大的投资金额。那这个投资到底是谁要投呢？是政府呢，还是民间呢？然后川普说这个是他指定项目，而且说他要拿走90%哦，拿走90%的利润。那这个日本跟韩国现在都搞不清。那比较幸运的是，台湾现在是台积电有投资，但是还没有到这个。比较 rough 的，像日本要投资5500亿哦，韩国要3500亿，还没有到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您刚刚讲到有关于关税的冲击哦，那这个对产业来讲，它冲击是很不平均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台湾的顺差会这么大，就做 AI 嘛，大部分就全部都来自 AI。那好吧 ，AI 的一个产业赚了很多钱没有错，但是呢，变成说我们也知道台币今年是升值嘛，升值10%，那很多。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工具机啊、机械啊，吼，这一般的传统产业比较竞争激烈的产业，那已经蛮困难了。但是台币今年的台币升值很大，那你从总体经济来讲啊，这个顺差国家应该要升值，好像也没有什么。但是它这中间就是太大量的产品是来自于AI 的带动，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赚到的跟付出代价的不太一样。
对啊，
那这个当然政府也要出，因为速度没有这么快过，就是以前升值也没有这么快过，所以我觉得而且这次其实我们课到这 20% 关税的产值哦，产业的产值大概占我们出口大概就是 25%，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大量的半导体啊、 AI 啊，还有这个 ICT 的这些产品哦，它都还在豁免名单当中，他们现在是没有关税的。
对啊，但是就很怕现在没有，但万一一公布比现在的所谓的对等关税还要高，那真的就是我们传产已经很惨了，现在如果连科技也惨的话，我们整个产业真的就是大大的有问题啊。不过刚刚有谈到就是说谈关税还有一些附加条件，现在台湾有哪些附加条件似乎我们也没有讯息可以判断，对不对？
对，这个附加条件不要包括大家关心的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开放市场，这个在台湾是没有讲，或者是我们的政府团队并没有跟我们讲，但是他们也说还没有谈完哦，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对美国开放市场，因为很多国家都有嘛，就是包括农产品啊，包括汽车啦，就是就比较大众的，你要不要开放。那再来就是要不要投资，那我 个人当然是认为最好是不要投资，因为投资就是一个不明的。因为川普后来在对韩国的这里面还讲说，你投资的这个都是要我指定的，而且获利是我要拿走九成。但他们讲的是，如果赔钱呢，赔钱就你赔了。
当然你赔啊，因为钱是你出的，赔钱我也不打给你啊，所以。
是。